欢迎收听财经平方知识点特辑，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4月18号下午1点30分。本次的主题是震荡中抓机会，就用财务规划开始吧。按下订阅我们就开始咯。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平方的 Roger， 欢迎大家来到 M 平方的知识点特辑了。这一周呢，先讲行情好了啦，用上冲下洗来形容其实不为过了哦。原本呢，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在 weekend 的时候，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一些冲突，那引发市场对于中东局势啊一点紧张，但我们发现，油价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避险的金价保持它一样很强势哦。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元啊、美债殖利率也上扬，那美股三大指数呢，也把上礼拜的这个回弹给吃掉了。那台股更是就是蛮绝的啦哦，大盘一天跌超过500点嘛，那隔两天到我们录音的现在呢，其实还是比较处于这个反弹的格局哦。那我想问听众朋友，现在的你是逢高调节还是等待进场的时机呢？好，今天这一集呢很特别，我们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好了，我们邀请到今天的来宾哦。过去呢，大家听到 M 平方在这个聊的多是这个总经的这个角度切入啊，什么时间点来做投资是最好啊，然后布局中长线的这个资产配置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布局之前，你是否有足够的资金还有基础呢？那我们的频道其实有相当多的听众朋友是正在学习总体经济，然后正在学习如何投资，所以这一集的知识点，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你增加你的投资的底气，也就是你的财务规划了。所以呢，相信大家都有一套自己独门的这个理财逻辑啊跟方法哦。不过你可以思考一下，随着你的人生进入到不同的阶段，你也应该锚定的目标还有风险应该都会不一样。财理的好呢，也才有本钱做进一步的投资布局咯。所以如何聪明理财，今天的节目就邀请到磊咪来跟听众朋友好好聊聊天了。我们欢迎磊咪。
大家好，我是磊咪。
好，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有没有非常的熟悉？
这是一个关于投资理财与自我成长的频道。
我自己在前面画面上看呢、啊，很像在看 YouTube
对。对，
好，那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听过磊咪的声音，然后也请磊咪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介绍一下你还有你的频道吧。
好，我自己呢，其实我以前是背景是工程师，然后后来因缘机会呢，开始分享了投资理财的知识。那我的频道呢，在 YouTube 就叫磊咪，
对，就磊咪。
对、那我自己常常说，我的频道就是一个关于投资理财、自我成长频道。然后你每周只要花十分钟，就可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磊咪这一次原本是在 YouTube 上嘛，然后为什么会想要特别开一个线上的课程呢？
其实蛮多人问我说，如果我已经分享了那么多的投资理财知识在 YouTube 上面，那到底上线上课程有什么差别？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挣扎了很久，因为我从好几年前就有非常多的课程平台邀请我开课，那我也自己一直过不了这一关，因为我希望可以把更多的理财知识分享给更多的人。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呢 YouTube 其实是一个碎片化的知识，大部分人他是知道他不知道什么他才去搜寻嘛，然后找到他学习的知识。但是当你想要完整的规划一个财务规划知识的体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我不知道什么。
OK，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透过系统化的课程它才有办法克服，而且它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由浅入深。要不然在过去的经验里面，我在 YouTube 里面只要稍微想要分享一些比较进阶的投资操作，我就会遇到一些酸民的攻击，因为那些知识的内容它必须要有一些前置基础。比如说如果我想用杠杆投资，但是你至少你要有了解什么是信用，然后你要知道怎么做资产的配置，然后怎么去评估你的风险，你才能够做杠杆的投资才会更稳健。所以我很难去分享更进阶的投资的内容。对，
磊咪开了这堂课呢，我就先跟大家破题哦。这堂课的名称叫一看就懂磊咪的理财课哦，聪明财务规划法 crossover 创造幸福感生活。那我们等一下的内容呢，就会来好好聊一聊哦。但今天的节目我们其实分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呢，我们先请磊咪好好来聊聊这堂课程究竟要带给你什么。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还是会邀请我们的研究员来帮大家汇整一下本周市场关心的美股、台股还有台积电议题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 好的，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如何理财好了。在这之前啊，我先问磊咪，刚刚其实我前面有讲，就是最近的股市波动比较大。
对，
其实我有看磊咪的 YouTube 啦，里面有一个系列集叫投资心理学。
嗯，
好，就用这个来破题好了。现在市场波动大，这个投资心理学里面有讲到，就是一个损失厌恶，还有面对波动的一些心理建设。要不要在这个当口，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你是如何做心理建设，给大家建议？
好，我觉得在投资里面呢，你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心态，你要知道赔钱是正常的
哦，嗯，
赚钱才是偶然，
嗯，
所以呢，如果你在投资的过程中，你可以放下你的得失心，不要这么患得患失的话，然后理解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大赚小赔才是正常的时候，你才能够正确的去判断你的投资的标的到底该进还是该出。
嗯，
那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损失厌恶心理有关，
是
因为很多人太害怕赔钱了。所以导致于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赔钱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会有更高的得失心，嗯，那在判断的时候就容易做出更错误的判断。
我自己有想到，就是我们每集录 podcast 嘛，然后大家有一些听众朋友问说，嗯，哎，那个最近跌那么多怎么办啊？
对，
但是我们都会告诉听众朋友，去告诉他说，哎，我们看到这个，如果长线趋势是多是不变的情况下，这不是更好是一个投资时间点吗？
对，像我有一集 YouTube 影片非常受欢迎，叫做买进就跌该怎么办。
哎，我刚好有看那一集
对，然后我那时候在里面有分享说，其实投资主要有三个大策略嘛，
嗯，
那第一大策略其实就是买低卖高，那就是我们长期投资。所以你通常在你已经看中一个好的基本面的投资标的，那如果现在市场正在大特价，
嗯，
比如说台积电在之前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它跌到24万，那我有一些投资的朋友他就说，哇，台积电这么便宜怎么可以不买，嗯，狂买一波，
嗯，
那它涨回到60几万的时候，嗯，它就会赚到几乎两倍的价差，
嗯嗯，
那这个就是长期投资的时候我们会选择的策略，你在大跌的时候反而会加码买进。
是
第二种的话呢，就是一般的价差的策略，就是我们通常，嗯，第一种刚刚是价值投资，如果你是长期看好的股票你就可以低点买进。
是，
但第二种是如果你看错趋势，你就要严顺你的停利停损点。比如说我看好一个股票，我觉得它这个时候应该要涨，可是我看错方向了，
是，
那其实你应该要当机立断的停损，
okay，
因为这跟你当初的判断不一样。
不一样，嗯，
对，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杀进杀出，也就是所谓的当冲，
嗯，
那你可能就是赚短期的波段。那所以呢，对当冲客来说呢，其实这时候是大跌还是大涨对他们来说都是好消息，
嗯，
他们最怕的是不动。
对，
所以你要很清楚你现在你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如果你选择的是第一种长期价值投资的话，
嗯，
你应该要开心股票大跌，或者是如果你是选择纯股的话，然后那个基本面不变的前提下，只是因为市场消息改变，那你应该加码买进。
是，
那第二种呢，如果你是选择做短期价差的话，那如果只要你看错方向，你就应该立刻停损，你反而要卖出，
嗯，
那第三种呢，其实波动对你来说都是好事，所以你其实不会受到这个波动有影响这么大，这样子。
嗯，磊咪刚刚在跟我们就是聊天的时候有讲，欸，其实他在这个不同的资产上面投资也蛮有心得的哦。刚刚讲这三个算是，
嗯，
让大家听完你可以自己去适应，说你自己是适合哪一种操作，然后来做变化，
嗯。
第二题我们来聊理财好了，
哦，好，
就是其实我们M 平方其实也有开过课程，然后我们也观察到蛮多的课程，
嗯，
我想直接问，很多的课程都会告诉你说，欸，你只要上完这堂课啊，你就会达成多少的这个财富数字目标，哦，这样切入，
嗯，对。
那为什么磊咪这堂课刚刚前面有讲嘛，幸福感，幸福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跟这堂课投资历程有关？
对，我当初要用这个切点进入的时候，跟我合作的公司也觉得很，他说不是大家应该说，哦，你会上了这个课就赚到几千万几百万吗，嗯，但是因为我做了很多年的财务顾问，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大部分的知识方法大家都有，
是，
可是关键在于大家做不到。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嗯，是因为你以为你要的目标其实是别人对你的期待，社会对你的期待，
是，
从来就不是你真正你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最常见的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存第一桶金，
对，
可是为什么他存不到，
因为他自己别人告诉他说你要存第一桶金，
对，大部分的人对存不到就是因为做不到，就是因为他不想要，只是很多人没有面对这个现实，他就是不够想要，所以他才做不到。所以在我的课里面，
嗯，
我想要帮助大家探索的是，我们会去打破你的金钱的限制信念，然后还去理清你的价值观，想要去找到说对你来说你人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叫一个人存一桶金，他可能做不到，可是你叫一个女生省吃俭用买一个香奈儿包， 他可能开始省吃俭用，
有机会。
对，你知道一个男生可能存一两百万买房，可是他可能没有结婚打算，可是你叫他存钱买一辆保时捷啊，保时捷他喜欢的车，他可能很容易做到。所以这个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的内在动机有没有和我们真正的目标产生连结。
嗯，
对。
所以这个方法会因人而异。
对，会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不同，然后你愿意为他付出的代价不同，所以你就才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嗯，
对。
嗯，好，那我们就聊聊这些不同好了。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听众朋友，我相信雷米也有很多的受众，他们的背景、年纪甚至资金水位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
那就是为什么他的目标会不太一样。那雷米其实在课程里面有提到说，哎，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思考资金要怎么流动，甚至有一个年度的财务规划。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呢？
好，其实我常常会想要让大家去想象说，我把我的收入呢，把它想象成很多个水龙头。
嗯，
那你每打造一个收入来源，就多一个水龙头，所以你的水龙头越多，你是不是收入来源就越多
、
那我们假设我们在做资金分配的时候，其实是拿一个水桶装你的一个水库装了你的水嘛，
是，
可是你要去把它分流分到适当的地方。这个水可能是用来喝的，这个水可能是用来打扫用的，这个水呢可能是用来清洁环境或者是拿来储备用的。所以这就跟我们理财一样，像我常常分享的三信封理财法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收入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你把它分成三份。第一份呢是投资，用来赚更多的钱。第二份呢是储蓄，然后来打造自己的梦想，然后储备你的紧急备用金。那第三份呢是生活费，拿来营造你现在最理想的生活。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讲的年度财务规划，是不是有一个目标设定的方法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
好，就是我自己呢个人很爱用的，这是我自己实践很多年我觉得很有效的方式，就是我通常会让大家先写一个100个梦想清单。
100个这么多？
对，没错。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很挫折，没有动力，是因为他常常会不敢想不敢要。比如说我想要月薪10万的工作啊，我做不到啊，我想要一辆兰博基尼啊，我买不起。
你说已经画叉叉了，都没写下去就没了。
对，就很多人都会有先自己否定了自己，所以其实阻止你成功的都是你自己。那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你可以写一个100个梦想清单，然后就像是我是一个阿拉丁神灯，你只要写进去的愿望都会实现。但是在这个世界钱没有用，就可以试着写下来。比如说他想要一间喜欢的房子，他想要去哪些国家旅行。因为你只有这样子列出来的时候，每个人把自己的愿望写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100个很难。而且写完之后基本上心情会蛮爽的，我听完每个人写完之后都觉得很快乐。
这个就是幸福感，对不对？
对，就是你先对照一个你自己先释放的欲望，然后再从这些你已经释放出来你内心真正渴望的欲望当中，再去挑选2到3个作为今年的财务目标来实现。
你的意思是不用一次100个实现，你还是用阶段式的在做。
对，当你的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是瓶颈的时候，你可以再回去你的梦想清单里面看看有没有可以马上实现的。比如说像很多人会把梦想清单想得很高贵，但我定义的梦想清单不是这样。像比如说我的梦想清单里面可能有我要带我妈妈去新加坡玩5天，那我的时间呢就是5天，然后金钱呢可能是10万，玩得很舒服。那我的关键人物就是妈妈。那我常常分享这个目标清单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在死的时候他感觉到很遗憾，是因为他有很多梦想没有实现，
没有完成。
对，那为什么有些梦想没有实现？因为你有可能会错过那些关键人物还在的时候。比如说像我奶奶已经去世了嘛，我就愿望里面就不可能会有，就是我的愿望里面假设有带我奶奶出去玩，
是，
我就一辈子没办法实现。
那我想问，这个梦想清单它一定要是跟财富做连结吗？还是任何的梦想都可以设
？OK， 我自己觉得人生追求的不外乎就是3件事：身体健康、关系美满、财富丰盛。所以基本上你直觉想到你所有想要的事情，也许你会想要的是我有更多时间陪我的小孩那或者是我想要跟我老婆可以固定时间去约会或者是我想要我的父母生病的时候我可以有能力照顾他们这些也可能会是你梦想的一部分那也可能是很物质的，因为我常常说梦想不外乎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关系跟我想要的体验嘛那很多人都会把金钱聚焦在东西上面，可是其实你要知道维护一个很好品质的关系其实也需要金钱的支持。
哦，我懂。
对，因为如果你汲汲营营忙的赚钱或者是你可能想要买一个喜欢的礼物送给你的另一半或者是给你的家人，你也要一定的财力
还是要金钱的支持
支撑。对，这些也可能会是在你的梦想里面。 对，那我自己刚刚有说我不是每年会挑个三个作为年度的目标吗？那我通常会比较单纯，就是健康一个，关系一个，然后财富一个。
可以问细节吗？
好，假设我今年的目标来讲的话，我的健康部分就觉得最近吃的白白胖胖的，我的粉丝从搜寻那个关键字从蕾咪结婚、蕾咪老公变成蕾咪怀孕，我想说
你说关键字连结已经带出这个了吗？
对，我的肠胃关键字，我想说我是发福不是怀孕好吗？请不要再揣测我怀孕了好吗？谢谢。对，然后我想说啊，好吧，那今年可能在健康上面可以再做一点耕耘，我想说啊，那我可以来认真来减个脂。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有连结感的目标。
是，
那因为我跟我妹一起去报了三体，然后三体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必须要第一关是游泳，然后游1500公尺，然后在50分钟以内。那我自己就觉得，好吧，那我今年的目标就是学会游泳，然后游超过1000公尺。
哦，
所以它就会变成我今年的年度目标
在，目标之一。
对，在健康里面。那在关系里面呢？因为我爸妈其实已经年纪大了，然后我也会希望可以常常多回去陪他们。那我在台东的老家其实有自己的一栋房子，我自己买的，然后跟我妹一起合作把它经营成民宿。但我之前都没有花很多心思好好的经营，所以我今年就打算投入比较多的心力把这个民宿经营好，然后说不定也可以创造家里的收入这样子。第三个就是跟财富有关的嘛。那财富的部分，我自己个人的志业呢，其实是以做大众财务教育为目标。
是，
那我希望帮助至少100万人脱离财务困难，
这是个蛮远大的目标。
对，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来嘛。粉丝 YouTube 也有35万人嘛。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快，快了快了。
我是当从零人的时候开始的，对，所以我有慢慢进步。那所以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就想要继续的耕耘，包含我之前是有出书，那今年是开设线上课程。那我也希望我之前已经运作几年的投资理财读书会呢，能够再重新的上线，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圈里面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学习投资理财。
好，我觉得很具体。就你的三件事，就是可以当做一个 demo， 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我该怎么样来设目标啦。
对对对。
好，那我问课程的部分就是现在课程应该都已经录制完成嘛，对不对？
没错。
那我想问你，就是你录那么多，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堂课你当下录的时候你最欲罢不能，就是比你预期规划好的内容还讲得更多，你觉得很丰富想要分享？
其实每个我都讲得欲罢不能，然后最后实作就超时。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在这个课程里的规划当中，我最期待大家上的就是前面三个章节，因为所有的知识方法，不管是保险规划、投资理财的一些金钱分配什么的，我相信外面很多老师都讲得非常的好，
很多方法论，
对，很多的方法论你总是会找到适合你的。
是，
但是呢，我发现在我做财务顾问的过程中，大部分遇到的障碍都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嘛，没有真正的去执行。
是，
还有它会产生很严重的资讯焦虑，觉得我投资工具学不完，理财方法学不完，我到底要该怎么做。那这门课我当初的设定是我希望可以解决大家的资讯焦虑。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会跑来问我说，老师，我要投资台股好还是美股好，还是加密货币好，还是投资基金好，还是房地产。老实说呢，我身边有很多人这些领域呢都有人靠投资有资产破亿。
OK，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每个方法都有人成功。所以很多老师他们分享的方法都是对的，因为那是最适合他们的方法。
对，
但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课程更了解跟认识你自己，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法来钻研。因为其实研究各种投资工具没有意义，就像我们平常打开 Google Map 一样。你平常打开 Google Map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搜寻我要的目的地。
对，没错。他们会搜寻他要去哪嘛，
对，
然后才会去看他现在在哪，
对，
然后从 A 点到 B 点嘛。可是大部分人在学投资理财这条路上在干嘛？
直接学方法。
对，他在研究，我要搭公车好，我要走路好，我还是搭 Uber 好，还是要坐船好，还是搭飞机好。
是，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他要去哪里。所以如果我跟他说，我觉得搭 Uber 最好，然后结果他跟我说，老师，我要去法国巴黎，那我就说那只能游泳过去，
到不了。
对，你就会到不了你所要去的地方。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以终为始，你要回去思考你所想要的人生是什么，而这个你所想要的人生，它要符合你的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最一开始就要做价值观理清这件事。然后你要紧扣你的价值观去想象你想要的理想生活。然后想象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去用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加速实现它。
你现在不是有开放几堂课吗？这几堂课有包含到你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吗？
基本上就现在我们正课都已经全部上线了，然后我们现在只剩下解锁还没有上线。所以我当初设计12堂课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一个月 上一堂课，然后好好的执行，一年之后你就可以做好整体的财务规划。
嗯，
结果大家都超前的，大家都好认真哦，好认真的上课，好认真的交作业，还一直跟我说下一章节什么时候出来，我压力好大。
你大家知道我在看这个雷米这堂课的时候，我就说哇，很多人交作业，我来问雷米好了，这些作业你看得完吗？
但是我还是会看，我可能没办法每个批改完，但是我会觉得他们在看作业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嗯，
特别是我刚刚不讲了100个梦想清单嘛，
嗯，
因为我看过很多人的100个梦想清单，其实你光是看他们的梦想清单，你就知道这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了。
哦，
因为你会发现有的人写很多，比如说探索世界的东西，嗯，
他自己的偏好都会在梦想清单里出现。
对，然后有的人会写很多跟家人有关的东西，嗯，那有的很多写了很多跟自己孩子有关的东西。
嗯，
所以你只要顺着你的本能还有直觉去写，嗯，你就会慢慢的看更了解你自己。
OK， 好，我觉得雷米你讲的非常的清楚了，哦，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些角色扮演，就是代替用户的 background 来问一下你的问题。
好，
因为其实我自己看完这堂课里面有这个四大象限嘛，哦，然后四大象限的这个收支管理、风险啊、投资、税务都有几项重点。那我来代替听众朋友来问一下。好，第一题，如果这一位听众朋友他比较属于是中阶主管或专业人士的话，嗯，那他们通常都有很高一些稳定的月薪嘛，
对，没错，
那他们也想放大自己的资金啊，不要只是做上班族的死薪水啊，
嗯，
那运用您讲的这个规划框架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是那种中阶主管，然后他年薪破百万的话，
嗯，
那我通常他们已经存到第一桶金的前提下，那我会建议他们以累积他们的净资产为目标，因为我通常会做一点简单的区隔啦。如果是月薪五万的人，低于五万的人，我就会建议他们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哦，投资自己，
对，投资自己，嗯，然后让自己的月薪有办法增加到十万，
是，
然后甚至呢也可以存到第一桶金。常常有人问我说，老师没有钱怎么做资产配置，我说，嗯，没有资产何来配置，
嗯，
你只能做资金规划嘛，
对，
所以你当你的月薪还不多的时候，你的资产还不多的时候，你就是做资金规划，
嗯，
但如果你已经到我们刚刚讲的程度，年薪百万资产也破百万的时候，其实做资产配置就是我们主要的功课。
嗯，
那在配置上面我其实还是会以年纪为基础，比如说他的年纪，嗯，比如说是30岁好了，我们会30%做比较稳健保守的投资，然后70%呢做比较积极的尝试。
嗯嗯，好，既然都讲到年纪，我来问第二个背景的人，
嗯，
好，就是三明治世代哦。
好，
这一群人想当然他可能步入婚姻了，然后有小孩了，然后还有爸爸妈妈，
嗯，
所以他要照顾长辈又要养育小孩，那这样的话配置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你知道我的课程的12章有分享各种案例的做法，
嗯，
然后我分享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心很累。我就觉得
你说这一群人很累对吗？
对，我在分享，我想说哈，我怎么帮他们解决问题，感觉心好累。因为我原本会建议说，哦，如果你有小孩，你可以把你月收入20%作为小孩基金嘛，
对，
所以你只剩下月收入80%嘛，
对，
那如果你是要供养父母，你可以把月收入的20%作为供养父母，
60%，
对，所以如果这个三明治族他就很容易剩下60%。那如果他父母没有退休那还好，可是如果他父母已经退休也没有退休金，全部要靠他来抚养的话，那他就会变成很容易他看起来已经很高薪了，可是他又要回到他多年前比较精简的理财规划，比如说我们从我像我是从月入2-3万到月入几十万嘛，
是，
所以我有可能要回到我几年前的那个时候的收入水平，因为我的收入一进来40%都先出去了，
嗯，
对，然后再以那个剩下的60%为基础，
嗯，
去做管理跟分配这样子。
好，接下来我要问另外一个族群哦，刚刚都讲完了三明治世代啊，可能是中间资产的这个水平，再往上一点，可能是他届龄退休了。
嗯，
60几岁以上的这样，那我们都说，哎，退休可能要提早安排嘛。
对。
那如果面对这一群退休的族群，小孩也大啦，也成家，也不需要这个你在 worry 的这样，
嗯，
那他们怎么样做自己的财务规划会比较好
？OK， 关于退休规划这个话题，我想要多聊一点，因为我之前有在华山基金会当志工
，OK，
然后专门送物资给一些穷苦的老人家。嗯，然后我就是很深刻的感受到没有做好退休规划有多可怜，而且重点是我访问那些老人家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是外商高阶主管，有些人是大学教授，有些人可能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也赚了很多钱，
收入也不错啊，
对，但是他就是不懂得理财跟财务规划，所以最后还要靠别人接济才能生活。然后就因为这些例子太普通了，我才会觉得很难受，因为我们都会认为这样的人不会有退休的问题。
嗯，
那如果退休规划的话，我会分成两个年纪来讨论，一个是45岁，25岁到45岁之间，
嗯，
就是特别是45岁，其实你还有20年的时间可以准备嘛。
对，
那我们先以第一个年龄 阶段来讲，25岁到45岁这个范围，如果你要做退休规划的话，就是我们在刚才讲的，就是根据年纪的比例，会有一部分来做保守稳健的投资嘛，比如说像 ETF 或定存股、或房地产，那它以打造被动收入为目标，那这部分的配置呢，我们是不会去改变的，只有退休的那一刻开始才会用到里面的钱。
OK，
那这个就是为了退休规划做准备。那我们之前有试算过，假设说你每个月定期定额投资10000块。那在20年后你觉得会有多少钱，如果复利5%的话？
10000块哦，300复利5%，
对，
复利很难算耶。
对啊，就要考你啊、这就是复利的威力嘛、
这复利威力300好了。
好，如果认真只算没有算复利的话，你只是单纯的死存钱，你每个月定期定额存10000块，20年后会是多少钱？240万，对不对？
差不多。
对，但是如果你有 5% 的报酬，然后复利下去，你会得到406万，所以会整整多了160几万，其实是多非常多的。如果你每个月投的是20000块，就更不一样了，
基数不一样。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建构就是复利这个投资的概念，然后把时间拉长，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对，那45岁到65岁之间，其实还是一个筹备期嘛。但是你在你的资产配置上面、投资配置上面，你要越来越保守。假设说我45岁的时候，我可能45%。就会做比较保守的配置、然后剩下55%做比较积极的规划。那到了65岁呢，就尴尬了。
就尴尬结束了吧，就尴尬。
没有啦，65岁的话，其实现在有一些退休规划工具大家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像是安养信托。对，它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最后没办法好好的退休，其实是因为被骗。对，或者是被子女骗、
好，各种诈骗。
对，各种诈骗，然后或者是乱买药啊什么的。那像政府推的一个安养信托，就是保证说这个资金是用在你的安养院或者是医疗照护上面。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能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规划保险的话、那我会建议你至少买个意外险，因为其实你到了一个年纪，其实你是很难保险过保的嘛。那在这种时候呢，你其实能做的事情就是多留一点现金在自己的身上。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也一样是25到45岁的规划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有累积建立资产的话是最好的。对，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存股、或者是房地产赚现金流、或者是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如果你的资金够高的话，你可以用银行的存本取息。对，因为像我们大家如果去定存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三个选项嘛，可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对，
整存整付、零存整付跟存本取息。那它最常用的用途差别呢，像我自己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钱、那我要储蓄的时候，我是很勉强的从月薪里面扣。
对，
我就用零存整付，每个月10000块这样子扣，那一年下来就存了12万元。
对，
另外一种是整存整付，是你好不容易存到一笔钱，你就可以单笔单笔的存。那我们最常应用的方式其实是像假设我们要存紧急预备金，那假设是半年的紧急预备金、那我每个月的生活必须开销是30000块、那我就可以存6笔30000元。所以代表我的定存有几笔，就等于我的备用金有几个月。
是，
那你就可以更好的去掌握。那你当你需要备用金的时候，你不用整笔的解约，你不用损失其他的利息，你只要解约你当月需要使用的钱就好了。那这是整存整付大家可以应用的方式。那存本取息呢，它就是你的本金在那里不变，但是它配息给你。
配息给你，对。
对，然后这个配息就可以成为你的生活费的来源，如果你是退休的人的话。
雷明在我面前讲这个方式啊，真的很像我之前在看 YouTube 很 real 的一个 YouTuber 在我面前讲如何做一些理财啊，跟一些配置这样。
所以我就说我没有逐字稿吧。
对，理财我确定一下，这个雷明真的没有逐字稿，是想要什么讲什么。
对，
好，我们刚刚把前面的一些 scenario 讲完了嘛，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本身是属于自己是刚刚讲到某一些类型的话，那你也可以听一下雷明刚刚讲的内容，或者是看一下这个课程上面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告诉你说做自己的财务规划。
对，
那剩下后面几题我要问的是跟总金跟资产配置比较有相关的。因为雷米刚刚其实在讲了嘛，他自己的经验从原本的月收入可能20000到现在的收入，一个月的收入其实是10几万几十万，快点改。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都来到 M 平方了，你自己目前的资产配置你有什么样关注或是怎么样配吗？
我现在有投资的标的包含了台股、美股、加密货币，然后还有房地产，然后还有投资了5-6家的新创公司。
所以初级市场也有。
对，初级市场也有。因为我以前在投资股票的时候，其实我从台股里面赚过几百万。然后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成就感，还有种罪恶感。
罪恶感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有做功课的人去赚没有做功课人的钱。因为 对，二级市场整体是零和嘛，
对，
但是初级市场不是，你是投资的时候让这个公司有资金可以活起来，或者甚至看着它成长，所以我后来会更喜欢初级市场的原因是这样，当然它的风险也更高，可是我觉得我觉得当天使投资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本性。
有你本来就有一个顾问特质哎、欸。
哦，对，因为
你本来本业就在这，但顾问特质很明显。
哦，真的吗？
对，所以在初级市场上面，你会觉得说也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我有的是我朋友 idea， 我就会给他一些建议，然后就投资。然后有的是因为我当商业顾问久了，然后我的客户觉得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他希望我可以成为他的特略投资人。所以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机会，就慢慢的成为一个天使投资人的。对，
你刚刚讲的那几个资产啊，好奇多问一下，就是你有配重吗？就是自己最重心的可能是哪边啊？
其实，但我就要看年纪啊，因为我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大概都在百万左右的时候，我的配置就会比较多在股票。
OK，
对。那但是等到你成长了的时候，你开始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会把一些股票获利了结、加密货币获利了结的东西转往房地产，让我的整体的资产呢变得比较
balance 一点，
对，稳定一点，然后比较平衡一点。所以以资金的配置来讲，我好像没有认真算过哎、欸但严格来说，就是比较稳健的资产大概占50%。
OK，
然后稳健资产就指房地产。那比较没有那么稳健的，就比如说像新创投资，
风险比较高的，
对，台股、美股、加密货币这些的话，就大概也接近50%这样子。
蛮符合你刚刚讲的一些阶段的，就是在这个时候的配置应该要怎么样去摆放。
对，但我的年纪还没有到那，
但是你的资产已经在那了。
对哦，对，这也要提醒，就是随着资产越大，就是我们通常会也会趋于保守。因为我们能够承担的风险，就是我的10%可能
就你的10%会很痛，
就是我们的10%可能就对，就是某一个急剧的金额了。对
对， 对，好，那希望这样对听众朋友有帮助哦。最后一题来问一下，毕竟这边是你知道
财经 M 平方，
对对对，对。那您自己有在看总经吗？或者是说您的课程有用到一些总经的想法跟思维吗？
其实我自己是属于长期投资人，那因为我比较懒嘛，我就是慵懒型投资人，所以我不是会盯盘的那一种，所以其实我蛮依赖总经的趋势判断的。但是我自己又没有那么勤奋的会去做这些功课数据，所以我只看一些比较经典的指标，比如说像银行升息这件事情，那我就可能会知道说，哦，可能这时候呢市场的钱会变少，
对，
那股票呢可能会跌，
是，
那或者是会有点紧缩，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要开始把我的股市呢适当的获利了结，因为代表市场过热嘛，所以才要升息去降温一下。那我之前就是因为这样子避开了蛮多次的股票大跌，对，我觉得这个很精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的政策的方向，比如说像政府开始发消费券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可能这时候经济开始紧缩，
要刺激消费，
它需要刺激消费。那我个人很推荐一本书叫做《大债危机》
，OK，
因为它会讲的是很多政府的政策，各国的政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什么样的调整。那你就可以反推说你现在不管在哪个国家，它的政策怎么样去执行，就代表现在这个景气循环到了哪个阶段。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突然想到，叫做《投资最重要的事》，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我们也有推荐。
好，
对，
这本也是一个好书，就是它有讲到信用循环。对，我觉得信用循环也是一个判断现在市场趋势最经典的时候。对，那这个就是我能判断的方式。可是呢，很细的数字我没办法，所以我就都参考财经M平方。对，
太感谢了，我们把这段路重复放10遍。好，谢谢蕾咪哦。最后一个问题我有想到，就是再多问你，因为我觉得可以跟你这边互动蛮好的。好，就是您觉得用你的经验来说啦，理财跟投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哦，这个我很常分享。我觉得呢，理财就是管理金钱。那管理金钱其实本质就是做预算分配跟专款专用，其实你只要把握这两个原则，你就可以把理财做好。但是呢，投资是用钱赚钱
，OK。
那所以投资它其实只是理财的一环，但是有很多人就会混淆理财跟投资的差别。那其实严格来说，我的课叫做一看就懂，蕾咪的理财课嘛，所以我的都专注在教理财这件事情。那投资这件事情就是另外一个专门的学问了。但是我要特别提醒给大家的是，理财跟投资是一个技能。什么叫做技能？技能就是要练习的。
Okay.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在理财过程中不顺， 觉得挫败，需要学习，这很正常。
是，
你在投资的时候一开始没有很好的赚钱，有时候赚赚赔赔，这也很正常，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技能，所有的专业技能都需要经过反复的练习，才会越来越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都跟大家说，你能够越年轻开始学习理财，跟越年轻开始学习投资越好。
OK， 好，谢谢蕾咪今天告诉我们这么多，尤其是最后这个收尾，我觉得对于现在可能刚学习投资人是蛮受用的哦。其实基本上理财跟投资都要相辅相成啊，就是你要会掌握自己，你也要会看懂市场，好，这样子。那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哦。不过最后要跟大家提醒了，今天聊这堂课呢，一看就懂蕾咪的理财课，聪明财务规划法。Crossover 创造幸福感生活，对，这个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这个课程里面来了解更多哦。那现在呢，除了加入这个观看课程本身以外呢，还可以加入学员专属的学习社团哦。那有多项解锁内容，哎，我先刚才问到蕾咪一个这个隐藏解锁，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解锁三个了嘛，就到5000人的解锁是我们在2024年的学员，我会有直播课。
对啊，这不是没了吗？5000人就这样，我看的就是这样。
对，有达成，所以就是我们五月四号就会有第一场的直播了，然后让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就会回答他们遇到的问题，这样帮助大家学习。接下来就是我们已经6000多人了嘛，
对，
那我们计划在8000人会有一个隐藏的解锁。
OK， 是什么呢？
目前是打算分享一些我关于被动收入的知识。
Okay.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问我怎么打造被动收入，但是他们可能连基本的理财跟投资都没有做好，所以他们其实要做到打造被动收入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困难的。但是在这门课的进程当中，已经把大家的理财观念建构好了之后，我就会想要分享一个关于被动收入的。观念的部分就是一个整体的地图，你要在打造的时候你会经历过什么样的阶段，然后有几种类型可能是你可以去探索的。对，但当然解锁单元没办法真的是从头到尾到教大家打造嘛 step by step， 但是至少你有了一张地图之后，你会知道从哪里去下手去钻、
okay.
去钻研，这样。
好，所以现在是6000多人，然后在8000人的时候就会解锁这个隐藏解锁了哦。
对，没错。
对，那大家一起就是拭目以待了。那我刚刚自己在网页上看，就我发现，其实现在的价格是4000多，好像已经在倒数了，对吗？
对，没错，接下来应该会是5开头，
就5开头
了，一直在涨上，因为我们的原价是12000。
OK，
然后我在制课的时候我就用这个规格，
12000的规格来做。
对，而且我要做到这个，就是大家用12000来上，还是觉得物超所值。对，
好，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点击资讯栏连结，然后一起来看一下这堂课符不符合你使用，然后是不是在现在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好好的来学习了。那今天非常谢谢蕾咪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跟你一起录 podcast。
可以，
好，那我们就先谢谢蕾咪咯。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下一个主题呢，我们请研究员 Jet 来跟大家聊一聊本周最关键的美台行情重点咯。好的，紧接着呢，我们进到了第二个主题哦，来聊一聊这一周的重点行情。我们先欢迎我们的研究员 Jet 好了。
大家好，我 Jet。
好 ，Jet 临危受命，一起上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是 Jet 来聊天呢？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聊到这个，刚好是我们录音当天很重要的台积电，对吧？ Jet 正在写这个快报。
正在公布。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提前在 Podcast 先录完音哦，大家这个礼拜日收听的时候就会听到，可以打开快报一起来看一下哦。那在这个要讲台积电之前，我们现在聊聊最近的一些状况好了啦。上礼拜开始的这个伊朗的空袭嘛，吼，然后这个中东的局势啊，还有油价哦，大家都会担心。可是发现，油价好像没有太大的动静，于是市场开始整晚看一下美股的状况了哦。美股最近这几个月都是被科技股去领跑的嘛，那美国基本面呢，如果看到零售年增还是很强，那这么强的数据又回到去年的状况了，数据好大家又担心，会担心什么呢？担心降息的预期。事实上呢，市场的降息预期呢一度又收窄到剩下一码了，那两年期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又这个两年期还突破 5%， 然后十年期大概在 4.67% 这样，所以美股这几天的表现跟前一个月相对来讲是低迷很多了。我们先聊美国好了，在经济数据这么强的情况下呢，估值修正的风险从我们研究员角度来看是不是越来越大呢？
对，因为第一季美国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其实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是很有进一步的减缓，所以可以看到美债殖利率 一直飙高嘛，所以触发了短期股市修正的一个主因。
是，
但如果我们看到去年七月跟十月的经验来看，其实当时联准会也同样因为经济强于预期，所以它的态度转向保守。
嗯，
但是最终只要我们有看到核心通膨的放缓也符合预期的话，其实后续货币政策的限制性它还是会慢慢走向正常化的趋势，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嗯，
而我们最近也在近期的快报有解析到联准会的利率态度，其实今年还是具备着降息一码到两码的条件，最好情况的话可能就是维持利率不变，那只要不重返升息，估值的修正大概率都会是短期的事件。
好，谢谢 Jet。 那我再问一下这个刚刚讲的经济嘛，去年七到十月的美国联准会经济很强，然后决定这个不再升息的决定，那确实一度让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就是飙升到 5%。 大家有没有一个既视感，就是这个状况好像跟现在的状况是差不多的，那想问一下经济是否维持强劲，而且核心通膨是否还能跟去年一样延续下降趋势，这样这个两个点我们是怎么看？
我们可以先从非农来看，就是最近非农它月增了30万人，那它的三个月跟六个月的平均值分别是27万还有24万，其实都是远高于长期的平均的一个强劲水准。
嗯，
而且劳参率也是在回升当中，加上我们如果细节来看的话，其实25岁到54岁的这种黄金年龄段，其实它的劳参率是高达到 83%、哦，那移民人口也是位在历史的高位。
嗯，
其实这也反映说目前美国的劳动供给还是非常的强劲。
嗯，
它可以继续推动劳动市场的一个供需的缓解。另一个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 ISM 的非制造业价格指数从年初以来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放缓，这也预示着后面薪资跟服务通膨的下降趋势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符合联准会认为的经济稳定然后通膨可控的一个情境。
嗯，
而市场最担心的就是美债殖利率的部分。
嗯，
我觉得这几个点可以有几方面可以观察，例如说5月1号的时候联准会跟财政部它将会公布发债的融资计划，那它发债的金额是多少是大家所关注的，还有财政部的美债定期回购，嗯，它是否能够如期推出，还有 TGA 它在季节的目标是否能够下调都是重点。
嗯，
而且三月的时候其实联总会的会议纪要中其实它就已经暗示说缩表的放缓。嗯嗯，其实以上都是有机会去能够缓解目前美元的一个流动性还有殖利率上行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短线估值修正可能就有机会做一个止稳，然后让行情回归到长期的经济基本面的驱动。
好，就是如果有在看 M 平方会知道说，欸，长线基本上我们还是看好的哦。那比较多的这个变化，市场的一些预期的改变啊，我们认为在5月1号哦，端看这个联准会跟财政部还有 TGA 这三方，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5月1号是否就可以比较缓解可以止稳的这样子。好，那聊完了美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Jet 在关注的这个台股咯。我们发现一些现象啊，就是台股大盘哦，在那个我们录音的前天吧，本周二对吗，就是大盘重挫嘛，500多点。那那时候大家讲啊，那回到跟那个2020年哦，一天跌600多点哦一样的情境这样。不过呢，隔天好，或者说我们在录音的今天，其实台股的表现呢，好又拉回来了这样。那大家在500多点跌的那一天，大家就看到说，哎，我们这个小台散户多空比哦，在这两天显著的攀到非常非常的高这样。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是如何看待台股还有台湾的经济基本面？
其实主要是因为前阵子做空或者是空手的散户他就是比较多了，所以其实前阵子一直上涨嘛，所以很不甘心，
那，
就是，
说一直没上车的概念，
对，一直没上车，所以最近大跌，嗯，哦，终于给他一个机会的上车，
所以隔天就报复性上车，
对，所以可以发现到那个散户多空比是直接有一个很超级明显的上飙，
对
对，所以其实短线上散户的情绪还是比较偏多方去看待的。
嗯，
但我们都爱讲散户是反指标，但是长期的股市趋势我们还是要回归观察经济的状况，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中美两个台湾最主要的外销国，中国最近的内需状况是稍微有点小小停滞，例如说它的社零销售还有房地产其实都表现不如预期。
嗯，
但是靠着外部需求的带动还有政府的刺激，其实第一季的 GDP 的表现还是优于预期的，所以目前中国还是比较需要仰赖一些 外部的需求。而美国的话刚刚其实 就有提到说就业市场的状况还是非常的强劲。
嗯，
那这也带动了最近美国的零售表现是远高于预期，而美国的经济没有问题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就不太需要担心台湾的出口状况，所以后续的经济动能应该没有太大，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太大的疑虑。
而且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台湾的这个出口的数据还是站稳这个400亿嘛。
嗯，
对，所以这个美国没有问题，那台湾出口状况应该也没有问题，我们还是可以来持续来关注一下。那再来呢， 这一次录 Podcast 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台积电法说了哦。最近台积电的股价呢，这个在法说会前其实攻上了800大关哦，然后但是就是礼拜二嘛，哦，这个礼拜遇到的状况，所以又回跌。在我们录音的今天呢，一点半收盘呢，还是回到这个800的水准哦。那大家都在预测说，它首季的财报哦，跟第二季的展望，甚至是海外扩张到美国，这些呢都是市场关注的点。那法说已经公布了，那我们先请Jude跟大家分享一下台积电的营收状况跟展望吧。
基本上就是全数优于预期啦，不管是营收啊、获利、EPS 都是优于之前的预测。那这也是大家可以预期的，就是 AI 的动能其实还是很强劲的，就是在它带动了台积电它的就是高速运算方面的营收。
是，
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后续其实市场对于 CoWoS 的需求，还有在更进一步的推动的情况下，其实台积电的营运动能还是今年的状况还是可以继续加速的。
OK， 简单讲，财务比例就是双双优于预期。大家要看到实际数字的话，直接点击我们这个快报就可以了解这个实际的数字了。那我们最后聊一下这个美国，为什么聊美国呢？原因是因为美国商务部宣布提供$66亿给台积电嘛，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先进晶圆厂第三座，对不对？
对。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美国政府依据晶片跟科学法案所进行的，包括台积电啊、Intel 啊、三星这样，你觉得对台积电是好事吗？是不是也象征的进入新一轮的全球海外扩张生产晶圆的阶段？
对，这次法说会也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台积电在4月8号的时候就公布它获得了美国$66亿的直接补贴，然后所以其实隔一天台积电的股价是有直接创新高， 是有涨了 3%， 所以其实市场反应还是蛮乐观的。那如果看到外资的报告，原因是因为除了这次的$66亿直接补贴以外，还有加上$50亿的低成本的政府贷款、
okay.
以及如果你的25% 的资本支出的投资递减，把这些补贴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其实它可以直接抵消掉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成本，大约是2-3%左右。
Okay.
加上现在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不管是规模啊、良率，都还是优于它的对手们，例如说 Intel 啊，或者是三星。所以我觉得目前需要到这些先进制程的客户，基本上还是很难不去下单到台积电上。所以连 Intel 其实他自己暂时都要靠着台积电外包来赶上他的一些产品进程。所以把成本转嫁给客户的状况也其实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外资也觉得说，在美国生产的先进制程晶片，其实基本上它可以跟台湾生产的晶片是有差不多的竞争力的。那这次法说会，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关注一下台积电它对于就是在这样子积极扩厂，在海外扩展的情况下，它对于长期的毛利率的看法会不会有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有受到一些影响？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还没有嘛，因为这个扩厂的东西还没有实际影响到他的财务的数字，对不对？
是。
那听说日本是不是也在
有加盖了一间
扩厂？
对，日本那边也是蛮积极的，现在是已经要准备在谈第三座厂了，而且是慢慢在往更先进的领域去靠近。
OK， 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简单来说，美股近期的震荡这跟美元跟美债殖利率脱离不了关系，那跟联准的发言，其实联准官员的发言也有关系。那我们认为呢，真的要影响到流动性，现在还不至于啊。美国的经济基本上还是非常强的那主要要看到的就是5月1号在这个联准会它的缩表的态度，然后财政部它的这个窗口贴现，甚至 TGA 的用罄的状况，来观察这个流动性有没有影响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以上的内容呢，都会更新在我们最新的快报当中，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成为我们的 MM Prime， 那就可以来观察到所有内容。非常谢谢 Jet 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录音那以上的内容就到这边，那如果觉得我们讲不错呢，欢迎给我们5颗星，并且给我们评论，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拜拜，
拜拜。